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有这个心来敬拜你。神啊，愿我们刚刚不论是我们的祷告、宣召、诗歌，跟我们内心里面对你的渴慕，神啊，都能够得你的喜悦。神啊，也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位独一真神，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了解。神也感谢你借着不同的管道，让我们都能够知道神啊你的心意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底下这个信息恭敬仰望放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的不配的器皿能力是不足的，只有靠着你的能力加添在这篇很普通的信息上面，才能够为神所使用。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能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不配，那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耶稣是关乎万民的啊。我相信在座可能蛮多位都到以色列去游览过啊，不知道有多少位跟就是犹太人交往过啊。那在我以前服务的两家公司，不论是 Intel 或者 Motorola， 在以色列都有蛮大的一个研发团队啊。那因为就是看中他们那边在这个方面的聪明智慧啊，所以我也有蛮多跟以色列人一起合作跟他们交往的那个经验啊。那我就发现真的以色列人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啊。第一个，他们很难管啊，常常跟他们在美国开会开好了，大家说好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结果很短一段时候你就发现，突然他们是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后来你去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哎呀，我们认为我们的办法最好，所以说我们就照我们的方法去做了啊。那你要想再把他拉回来啊，跟他沟通说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是这个啊，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走，所以说你做这个我做这个，他们又跟你讲说不是别人做的不好啊，只有我这边做的好啊。所以常常就让你有个感觉，他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想法，就他们常常认为他们是唯我独尊的啊，他们认为是说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做的东西都不如他做的好啊，他是最好，巴不得你把总部搬到以色列去，让他全部来管理这件事情啊。后来那时候我并不很清楚，后来我对圣经比较了解以后，我就慢慢了解，其实他们这个想法其实是根植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啊。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以色列在世界上是一个不受欢迎，不太受别人欢迎的一个民族啊。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全世界都有反犹太主义啊。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霸气的一个宣言，他们说犹太人的神是全宇宙的神啊。那他们怎么分析呢？他们说我们的神是唯一真正存在的神，然后其他人的神都是你们想出来的，都是你们人想出来的，只有我们是真正存在的啊。然后他又说我们的神不但创造了宇宙，还维持了宇宙的运行啊。其实这个宣言跟我们基督徒也是非常相近的啊，非常相近的啊，只是我们没有他们讲的那么霸气而已啊。假如这个还不够伤害人的话，他们第二个宣言啊更是啊非常独霸的啊，引起了全世界恨恶犹太人。他们说全宇宙这个神是我们的神，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其他的人没有受到神的照顾，所以你们都是没有神的。即使你们说你们有神，但是这个神不是你们的，这神是我们的啊。所以在他们非常这个唯我独尊的想法啊，他们怎么凭这个来说呢？他们说这个神其实是跟我们关系特别密切，这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以前的先知告诉我们的啊。而且说 我们的这个神跟我们原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关系非常密切的，那我们既然是他们的后裔，所以说我们也是跟这个神特别啊。所以这个宣告不可思议，他们认为是说上帝在圣经里面有说过，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且也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啊。哎，我们通常是一个低位的人说，哎，我跟他认识。哎，居然这位高高在上的神他说我跟他是朋友。哎，那这个啊，那到底是为什么？当然我们以前我们也讲过一个信息，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虽然是很平凡的人，但是他们有很不平凡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所以神就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好啊。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看法，那也是我跟他们交往中间也是感觉到他们一个唯我独尊的一个看法啊。那当然你看以色列人看他们的啊，他们的旧约圣经里面他说当然这个神是我们的神啊。我们这张图我们以前看过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看整本旧约圣经的话，只有前十一章讲到是人类的历史，第十二章开始神就呼召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出来啊。那以后呢，整本圣经里面都是讲犹太人的历史啊。那犹太人历史呢，经过啊这几位啊，然后呢他们啊在大卫的时候达到他们国力的跟这个信仰的顶点，然后呢就一路往下滑啊。那中间虽然有几个好王出来，但是整个国势还是在往下滑落啊，一直到就是公元前586年受辱以后呢，又让神又让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啊。那结果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看他们的历史是这样看的啊。他们说对，整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啊。对，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神不是我们的神呢？对，哎，但是他们却忘了看一点，其实这个历史最前面的十一章是讲到人类的历史的，不是只讲以色列人历史了，而是到了一个关键点以后，神开始用以色列人来把他的意思告诉全人类。那是不是神一开始是人类的历史，后面就结束到犹太人的历史，而没有全世界人的一个方案出来吗？不是的，所以说才会有旧约以后啊，才会有新约出来啊。那这个中间的承接点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看这边是神权时代，然后这是犹太人时代。那以前跟各位分享过外邦人的时代啊，那是从尼布甲尼撒开始把以色列人掳去啊以后开始的。所以说神不会是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看的整个历史就是这个都是我们的历史啊啊，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看到一开始的时候神其实是人类的神，那至终神也会是人类的啊，整个人类的神。所以说耶稣是关乎万民的，以色列只是万民中的一个民，还有很多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啊，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相信的圣经除了旧约以外还有新约，那新约跟旧约的中间有一个福音书啊。那福音书其实就主要就是讲耶稣的事迹啊。那在就是大家也知道福音书一共有四个福音书，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就是说为什么耶稣的出生是为我们全世界不只是为以色列啊。我们大家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来念一下看。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所以这段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生在伯利恒，而且呢就是他也是大卫一族啊。然后这边所谓的大喜的信息就是所谓福音啊，然后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是为以色列民的。然后呢他就是所谓的主基督啊。所以这边就把整个就是以色列他们相信的东西跟我们相信的东西衔接起来，中间就是耶稣来到了啊，是一个四福音书啊。那我们来看，耶稣其实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一位啊。那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的是说圣父是耶和华，他是一个创造的主，他呢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在全世界只有几百万人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所谓旧约时代啊，是这样子。那就是刚刚讲到的，然后耶稣圣子耶稣他是一个救赎主啊，他救赎主呢其实是为地上万族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啊。然后呢地上万族的人要借着相信他才能够得到圣子耶稣的救赎，而且也因为借着相信圣子耶稣，所以跟圣父联合在一起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福音的时代。那今天你我所处的是一个教会的时代，那教会的时代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然后有圣灵的保惠师啊，圣灵保惠师呢就是所谓的是一个成圣的一位主。那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跟圣父联合在一起，我们就有永生，而且有了圣灵的保惠师以后，领受了圣灵保惠师以后，我们在地上可以成圣啊。那当然就是圣经的最后也讲到，有以色列人至终后来也会相信耶稣基督啊而得救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其实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一部分啊。那犹太教跟我们相信的基督教主要的差别点是在哪里啊？我们相信的都是独一真神，那为什么我们就是两个中间有这么大的差别呢？那我们来看，主要犹太教它是确实是一神论，他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相信圣父啊耶和华。只有犹太人是借着旧约圣经去相信耶和华，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相信的啊。但是呢犹太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今天只有几百万的这样的人口，所以神的意思决定不会只是在这么小一个民族上面。那相对的基督教呢，相信是一个三一神论啊。三一神论是说我们相信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啊，里面包括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保惠师啊。然后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都是借着相信新约中的耶稣而认识并体会到圣父耶和华并领受这个圣灵的啊。所以我们其他的人都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关乎万民的啊。今天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他自称是基督徒，大概有15亿的人口啊。那主要是分布在西欧跟美国啊这两个地方。那耶稣 Jesus 这个名字是圣子的名字啊。那这个呢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就是耶稣的就是约瑟啊，当这个马太去跟他谈的时候，约瑟就讲到是说他 啊，就是说本来要把玛利亚啊就是废掉的，结果就是天使在晚上告诉他，他会圣灵改运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的耶稣啊。那耶稣的名字呢，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这是基督教里面啊，所以我们跟他们的差别，跟犹太教的差别点，我们都是相信独一真神，只是我们的真神有三个面相啊。那我们顶下来说，这三个面相到底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啊？希望跟各位讲清楚啊。那 the Christ 基督呢，是代表圣子他的位分，他是一位受膏者，他是弥赛亚啊。那我们外邦人的得救都是因为信耶稣，所以圣经上面说怎么样？说什么叫以马内利啊？以马，我们常常在跟别人写信啊，写到最后就写说以马内利啊。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代表万民啊。那这是以赛亚书啊，就是说就是先知的预言里面有写，那在马太福音也写的啊。那刚刚也说是关乎万民的啊，那意思就是说告诉这个守根的牧羊说，你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是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那这个其实也就是包佳音的开始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啊。所以这三位一体呢，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观念啊。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来怎么来解释三位一体啊。结果就想到这一个啊，这一个不，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想看作是一个菱角形的一个艺术品吧啊。它呢有三个面，一个面是圣父，一个面是圣子，一个面是圣灵啊。但是它虽然是三个面，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又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这个出来啊。那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呢？三位是一个复数啊，三位的意思就是三个位格。位格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跟神相通，所以神必须要让我们人能够跟他相通的这个 person 啊，让我们来感受到神的存在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三位。但是一体是什么呢？一体是说，哎，他还是一个独一真神，他们三个人是，他们是一致的啊，就是说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的时候，用不同的面相让我们看见。我们刚刚看到是说，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主要是以圣父创造主的面相啊，让这个以色列的人能够知道啊。然后到了福音书的这个时候，那是以耶稣真的是一个道成肉身，是人的样子啊，让人能够啊。那耶稣升天以后，耶稣说我会把保惠师送来，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是借着圣灵啊，跟我们心里面的灵结合在一起，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观念。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跟犹太教信仰不同的地方啊。他们认为说耶稣是一个就是说说大话的人啊，他自己说他要拯救怎么样，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却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啊。所以这是主要，那就是说但是呢，耶稣出来其实是神是为了万民的啊。所以说我就希望把这个观念能够跟各位说得比较清楚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耶稣不但是三位一体的神，而且耶稣是承先启后的。很多旧约神所说的应许，假如没有新约，没有耶稣的话，一直到现在是没有答案的啊。那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父他所说的应许，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从圣子耶稣基督上面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就是神所说这件事情的一个答案啊。假如没有的话啊，第一个远在创世纪的时候啊，当 神对蛇就是咒诅的时候，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时候就是神没有说是人的后裔啊，人的后裔是男人跟女人生的，但是神却说女人的后裔，哎，其实就已经把圣灵感应的道理讲出来了啊。而且他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哇，头是很重要的，头被一伤以后，大概就是就是说是一个致命的。然后你要伤他的脚跟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的，所以说是女人的后裔，他是道成肉身。然后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脚跟是被受伤的。但是呢，当耶稣在三天复活以后，撒旦管我们人死的权柄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对于撒旦来讲是一个致命的一击，就是耶稣复活了啊。那意思就是说，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在打仗的时候啊，往往是一个决定性的战争以后，一边已经败了，一边是胜的，但是败的这一边常常会什么做困兽斗。所以说从耶稣基督复活那一刻时间，其实撒旦的权势就在往下走。所以他表面上是，但是其实呢，撒旦已经受伤了啊，现在他还在世界上兴风作浪，只是他在做一个困兽之斗而已啊。所以说这个观念我们要了解。所以说因为耶稣来了，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说的这句话才有一个圆满的答案出来。第二个呢，神跟诺亚立约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绝世界啊。那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会败坏整个宇宙天地，而且呢，包括撒旦、死亡跟阴间都会直在硫磺火湖里面啊。所以说神不再用水来毁灭世界，但是却用火来毁灭世界，所以这个事情也得到了一个答案啊。第三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了，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你要作为多国之父啊。那为什么变成多国之父呢？因为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为你的后裔而得福。这个后裔呢是一个单数啊，不是说你所有的后裔，是你后裔里面的一个。那这个是谁呢？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耶稣是经过了大卫啊，大卫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承继了亚伯拉罕所得应许的位分跟产业。那我们信徒也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成为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成就了啊。那另外一个呢，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颁十诫赐律法，那这是他们以色列人就是说一直在相信在做的一件事情啊。那新约里面呢，耶稣说，我来我不是废去律法，我来乃是成全律法啊。所以旧约的十诫跟律法是刻在石板上，但是新约我们的在世界的圣灵把十诫的相信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所以说耶稣来还是承继了律法啊，只是就是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而不是刻在石板上的这个律法啊。神也跟大卫立约说，你的国位必然坚定一直到永远啊。那这他的国位呢，就是耶稣的律脉跟血脉都承继了大卫永远的君王的地位。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耶稣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啊。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诞生，其实他们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还在等这个弥赛亚啊。他们相信这个，虽然他们亡国了，虽然后来复国了，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全世界最很小的一个国家，但他们一直相信是说以后弥赛亚来 会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永远的国度里面去，这是他们还在相信的事情。但是确实是以赛亚有这样子说的，但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呢也讲到有一个主的仆人出来，那以色列人从来不知道这个主的仆人是谁啊，他们说啊，所以从这地方来看呢，我们看耶稣啊，既是主的仆人，他也是君王啊。第二次来他是万王之王啊，所以说这边是什么？先知以赛亚他所看到的异象，他就是说他先看到这个弥赛亚啊，因为圣经是非常有秩序的，在前面呢就是他先看到的，在后面就是他后来看见的啊。那其实以色列人看的东西是刚好是相反的，其实是什么？这个仆人先来，然后弥赛亚第二次才来啊。那先知弥迦预言呢，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那新约里面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是生在。我们刚刚的路加福音也提到，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旧约啊留下来的线索。假如没有新约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些事情。所以说，耶稣不但是关乎万民的。啊，刚刚说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整个旧约历史绝大部分讲的是犹太人的历史，但是神真正的意思告诉我们说是全世界的历史，因为一开始是从人类的历史开始的啊，所以这些事情。然后第二个又说，那耶稣为什么是关乎万民的呢？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一位啊。那现在又讲说，耶稣其实他是啊承先启后的，所以这边说耶稣在这边，对不对？这边神跟撒旦，那是因为圣灵感应的缘故。那然后呢，神跟诺亚立约说不再用水，但是呢，最后呢，耶稣是用火来毁灭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立他为多国之父，那其实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全世界人的救主。然后神借着摩西颁发律法，那耶稣说我是来成全律法的。神跟大卫王立约说你的王位永远在，那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啊。那神跟神借着以赛亚预言啊，你借着以赛亚来预言弥赛亚会在，那耶稣是仆人也是君王。那最后呢，神借着弥迦来说出伯利恒，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啊。那有一本书的作者啊，他把整本圣经里面六十六卷圣经里面其实都有耶稣的影子在里面啊。那我说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啊，或者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些而已啊。其实圣经里面每一就是六十六卷书里面每一卷书耶稣的影子都在里面，所以可见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是完全相合的啊，也借着福音书在中间把旧约跟新约合在一起啊。所以这是耶稣也是承先启后的。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福音书里面，我们来谈谈福音书吧啊。整个福音书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时间架构啊，我不知道大家看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跟路加是比较相似的啊，那个约翰福音是一个很不同的，而且约翰福音也是比较晚才写的啊。那这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同样一个的，就是说架构，时间的架构啊，时间的架构。从耶稣的诞生，木匠的儿子，他的先锋就是谁？施洗约翰啊。然后他的预备，他怎么预备呢？就是耶稣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可以变成是一个祭司的职分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受施洗约翰的洗。受洗了以后，所以耶稣其实不需要受洗，他受洗其实是为了要做一个表率。对，他受了洗以后，他就开始做神的事情了， 所以他是从30岁以后开始来做神的事情的啊。那他就是他做神的事情呢，一共做了3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呢，大致分为啊，头2年半呢，他是在就是说以色列的北边传道啊。然后呢，他也被因为他跟很多这个就是犹太教的人有很多的辩论，所以他们就给他很多的制造出他很多，所以他也被弃啊。就是说，就其实从那时候大家来看，虽然看起来圣经里面很多人反对耶稣，其实真正反对耶稣的是在犹太地，不但在犹太地，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因为那边是犹太教最稳固的一个中心点。其实在以色列的北边的人是很欢迎耶稣的啊，所以那整个耶稣事工的转锐点似乎耶稣在等神给他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一到他就开始往他要去被钉十字架。他的这信息 是什么呢？信息是彼得认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就是说好像耶稣一定要等到是说他的门徒里面总算有人认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那他就开始做一件一直往他要被钉十字架的路上去走啊。从那天开始，当然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有变相啊，然后他就开始带领12个门徒一路奔到耶路撒冷去。那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章节就是讲到他在到耶路撒冷这段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边有大概6个月的时间，当他得到神的信息的时候啊，他就定义往那边走啊。然后他的最后一周呢，他是在星期天啊凯旋进入耶路撒冷。那时候整个耶路撒很多耶路撒冷人都欢迎他，他们认为说哇，这位弥赛亚总算要来解救我们脱离就是罗马帝国的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对耶稣是有很大的盼望的。所以那时候他们把棕榈树放在那边说何塞纳何塞纳，他们对耶稣的期待很深的啊。但是耶稣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其实到后来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很多就是那时候在说何塞纳的人，因为耶稣令他们失望了啊。为什么耶稣令他们失望了？因为耶稣进去以后星期一大家啊，他乘个大道进去以后，一边是罗马的军营，一边是他们的圣殿，他们都期待耶稣要到罗马军营里面去把罗军营全部打掉，结果没有想到耶稣却到了圣殿里面去清理整个圣殿。所以以色列人说这怎么会是弥赛亚呢？你明明是帮我们去抵御外侮的，你怎么跑来清理自己的清理我们的门户了啊。所以说耶稣进星期二呢就跟很多就是说那时候国家的首领辩论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国家的首领就已经定义要把他杀死了啊。那第星期三呢就是所谓的主的圣餐啊，他在一个地方他有圣餐，然后呢然后他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就被卖，他就被抓，整个晚上他被审判啊。然后到了星期四的上午9点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下午3:00的时候死亡啊。周四周五周六都在坟墓里面，然后星期六啊星期天复活啊。复活以后呢他继续复活40天的时间，然后耶稣升天。所以这是整个耶稣福音的一个事迹啊。所以说是前面30年他是遵守神的啊，他是做一个木匠的儿子，到了30岁是祭司可以出来做事情的时候， 他就出来，但是呢他先有一个预备啊，先受洗啊，做好一个好的见证，然后他呢开始在北边传道啊，那也到耶路撒冷去跟很多人辩论啊。那所以说这是他的整个，假如说旧约的历史是神的故事的话，那福音书的历史就是耶稣的故事啊，耶稣的故事。好，我们来看福音书其实是讲整个耶稣的生平，就是说一个人他在3年之内他做了很多事情啊。那福音书的来源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因为见证耶稣啊，福音书就好像是新闻报道啊，他的这个写福音书的作者呢都见证一个人，见证一件事情，这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他们说，哎，我是新闻记者啊，我就亲眼看见这些事情，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呢把新闻来告诉世界上的人啊。那同时呢，福音书的来源也有一个时代的需要，因为差不多的福音书都是在耶稣升天以后30年以后，最早的是大概耶稣升天以后20多年开始写的书啊。那那个时候呢，目睹耶稣所作所为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都相继的去世或者殉道了。在这个时候呢，教会却越来越大哦，拓展的范围越来越广。所以说就像我们啊说的一个游戏一样，当一个人跟一个人讲了以后，另外一个讲了，哎，故事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必须要有个文字的东西起来啊。所以说就是那第三个呢，要记录下来，所以问题就慢慢出现了啊。当年曾经经历这些事的人，能够传扬这个新闻的人越来越少，而需要听这个新闻的人却越来越多。答案就是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今天假如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本圣经的话，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来讲道了，对不对？就是他说我是从神那边领受到的啊，但是我们讲了一些东西都要归于圣经上面所说的，所以为什么说圣经上面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待我们圣经的这种态度啊。那四福音书是按照作者的名字写的啊，确实是有马太、路加、约翰这些人在啊。但是呢，其实这四个福音书的作者他都没有说这本书是谁谁谁写的，他都没有写啊，而是在书中里面留下一些线索，但是没有说自己的名字。那他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而不是放在我的身上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那时候的信徒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他们虽然把耶稣的事迹写下来啊，但是他们每一位他们都没有说是谁谁谁写的，只是后来的人从线索里面说这个是谁写的，所以就叫做他的名字啊，来写出来啊。那四福音书为什么要有四个福音书呢？就是说啊，那表示是说不同的人对于耶稣有不同的见解啊，不同的看见。就像你我一样，假如说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啊，你们可能讲说另外一个人的话，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啊，哎，在不同看法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但是至终是合在一起的，因为大家看到都是同样一个人啊。所以这福音书对于耶稣的看法呢就有四个不同的层面啊。那马可福音呢主要是讲说耶稣所做的事啊，耶稣的作为，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啊。马太福音呢是除了耶稣所做的事之外，他说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耶稣所说的话里面又专门注在耶稣所的讲道跟训词里面啊。那路加福音呢除了耶稣所做的事以外，他又说了很多的比喻跟很多比喻的一些连贯性起来啊。那约翰福音是这三个福音里面最不一样的，因为约翰福音他说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 啊，因为每一个福音都有他写的目的跟他的背景不一样啊。那在每一个福音书里面对耶稣的定位也不一样，马可福音说哎，耶稣是神的仆人啊，他一直在做事啊。马太福音说是犹太人的王，路加福音说他是世界的救主，约翰福音呢说他是神的儿子啊。那耶稣的家谱呢，就是马可福音从耶稣30岁开始讲起，没有讲到耶稣任何小的时候。但是马太福音呢，他就说是从，因为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从犹太人的祖先写起。那路加说世界的救主，所以他呢是从亚当开始。那约翰是说既然是神的儿子，所以说耶稣呢他是从起初太初开始的啊。那耶稣的身世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可福音呢是从亲眼所见的啊，那马太福音呢是从耶稣的父亲约瑟那边得到很多啊，耶稣小的时候。那路加福音呢是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边，那约翰福音呢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神性最多啊。读者的定位呢，马可福音是说是外邦的出信的人，那马太福音既然是犹太人，所以他是犹太的出信的人。那路加福音呢就讲说是外邦的信徒，那约翰福音呢是说犹太的信徒，说不同的阶段的人啊。写成的日期呢最早是马可福音，然后呢马太，然后约翰福音是离跟他们离了比较久啊，那也有他要写的原因啊。著作的地点呢，那马可福音是在罗马写的，那马太福音是在耶路撒冷，路加呢是在该撒利亚啊，那约翰福音是在以弗所，那每一个都有他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这个四个福音书里面，第一个马可福音说耶稣是神的仆人啊，那马可福音有哪些重点啊？是其他福音里面没有说到的。第一个呢，作者马可呢，他有3个名字啊，有犹太这些名字，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他跟罗马政府的关系很好啊，他的家是在耶路撒冷。那他希腊名的马可的意思呢，是一个肥短的一个、的那个，是他一个特征。那他在福音时代的时候出现了哪些地方呢？第一个，最后的晚餐是在马可的家里面啊，也就是说你们去，有一个人在那边拿了一个水，你们要跟着他去，那个人就是马可的父亲啊。那第二个呢，是在科西马尼园里面有一个赤身披着一块麻布的少年人啊，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就布也不要了，他就逃走了啊，这个人啊就是马可啊。那马可其实是初代教会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啊，是个基督徒领袖，那他是领袖之一，巴拿巴是他的表兄啊，那巴拿巴把他带在身边，然后马可在罗马认识了路加，所以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其实马可福音是彼得福音，为什么呢？是因为彼得在保罗之后到罗马以后，他就一直要宣讲神的道。那时候呢，但是彼得不会讲拉丁文，所以马可就是他的翻译啊。他翻译的时候，大家说：“哎呀，彼得讲得很好，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那马可就把它写下来，那就变成第一本的福音书，就是因为彼得在讲道，马可把它翻，帮他翻译。然后最后把它写下来所形成的啊。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最大的一个重点呢，是一个行动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彼得他是这个莽撞的人，他性情很冲动啊，他讲不但是为人这样，他讲道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就把彼得他讲道的风格记录下来。其中呢，随即立刻，大家仔细去看马可福音，常常是讲这些的话啊，所以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面最生动也是最振奋人心的。然后彼得对耶稣的神迹很感兴趣，他讲了很多神迹，但是他对于比喻一点兴趣都没有啊，所以可见他是一个，他是打鱼的人 啊，他喜欢看神迹，对于比喻里面讲的很深的意思他不了解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讲神迹讲了很多啊，但是对比喻没有，所以他主要是讲耶稣的作为，不是讲耶稣的言论的啊。然后很可贵的是彼得的讲道里面他总是讲他的弱点，没有讲他的长啊。比如说他讲到说耶稣有骂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也讲到说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却没有讲到说耶稣称赞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他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面，也没有讲到说记载他重拾的信心啊。所以说这是就是马可福音啊。那马可福音里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信息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第一个是马可福音里面一再强调是说在前两年半中间，刚刚说在彼得没有认耶稣之前，耶稣一直禁止他们谈论他是谁啊，常常跟他们讲说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不要告诉别人，然后耶稣打发别人回家以后啊，行了神迹以后说你连村子也不要进去，所以耶稣不愿意人家知道啊。那这个在另外几个福音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事情，那这是因为彼得就跟耶稣在旁边，他很清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这个马可说主耶稣在守密禁止他们告诉任何人，这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然后差不多每一个福音书都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耶稣的死。那在马可福音也写得比较清楚，耶稣为什么会被处死啊？大家看的就是耶稣到底为什么啊？当然犹太人要处死他是很容易了解的，在神性方面，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亵渎神的罪名，所以犹太教的律法必须要他死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最后是怎么样？他们结果这个犹太的教的领袖希望用这个来处死他，那罗马政府说不，这个是你们犹太人的事情，我不管这个事情。那结果他们就说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一个叛了罗马国的罪啊，所以因为按照罗马的律法他必须要死啊。所以说这是马可福音里面写得很清楚的。还有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很让人受启发的是说马可也记载了耶稣他在本地的亲属中间不被尊重，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比如说你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牧匠的儿子吗？怎么你说你是神呢啊？所以这是，然后他说他在这些不信人的中间他不动工的，圣经讲说耶稣不行神迹，那不是说神不能行神迹，而是神认为在不信人的身上神不愿意行神迹，因为行神迹唯一的在神的眼中是为了荣神益人。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常常我们觉得说为什么神不在我生活中出现，那是因为假如你没有信心的话，神不会在你生活中出现的。因为神啊，就是神可以，但是神主要做是为了要荣神益人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啊。那马太福音专注的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马太就是说就是利未，大家也都知道啊。那利未呢，他对于犹太教非常的认识的，对于旧约非常清楚啊。那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不把马可放在第一个，而把马太放在第一个呢？因为马太跟旧的约的关系就是说最有连续性啊。所以那马太他是强调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还有一个马太福音很特殊的是马太福音一直讲说天国，从来不敢说神的国，那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不敢讲神的名字，所以他们只讲天国啊。那马太福音是怎么组成呢？他跟路加福音一样采用马可福音的时间的架构啊，然后把耶稣的讲道训词插到马可福音里面去啊。其中的不同点是马太加马可福音一小段一小段的加进去啊。 马太福音的重点就一直在讲天国。他说你们不要等到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到天国，其实天国就在你心里面啊，你要活出天国的样式出来。但是你要活出天国的样式，你要走一条很特别的路，但是要需要付，那就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啊。他五篇，他有他把耶稣的五个训词很有技巧的啊。第一篇当然我们知道的啊，第一篇所谓的登山宝训讲到八福啊，那讲说你活在地上怎么活出天国的生活出来，那你就要去做这个啊八件事情。那你有了天国的生活以后，那你就要去传扬福音，就是说天国的使命是要我们去传福音的啊。然后呢，你不但一方面要传福音，你在天国里面你不是就定在那边，你天国你要成长起来的啊。然后你成长以后呢，就形成一个天国的社会，怎么活在一个天国的社会里面。那最后呢就提到天国的未来啊，就是讲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有哪些征兆出来让我们看见啊。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那路加福音呢说耶稣是世界的救主，圣经有四十多位作者，只有一位是外邦人，就是路加啊。其实路加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因为是外邦人常在外面走啊，他也是一位传福音的人，但是他不是用讲道，他是用写作啊。所以可见弟兄姐妹各种事情都可以替神来啊传福音。路加呢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个旅行家，他的眼界很宽，他的见识很广啊。他是保罗传福音的助手，也是保罗的私人医生啊。那他不是使徒，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所以他写出来的福音书都是从别人那边去 interview 别人啊，他很仔细的把他写下来，因为他有很敏锐的一个，因为他是医生，他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啊。他写了两卷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其实他写这两卷书的里面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救保罗啊，替保罗做一个辩证书啊，因为他上层的对象都是法庭的一个人啊。那他路加福音是说告诉他说建立这个信仰的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使徒行传说去传扬耶稣这个信仰的人保罗又是怎么一回事。那在建立这个信仰的耶稣基督跟传扬这个信仰的保罗都没有违抗罗马政府的命令，那你们为什么要把保罗关起来呢啊。所以他是按照这个角度来写路加福音的啊。那路加福音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对于那时候犹太教的主流的自以为意的这些法利赛人他特别痛恨啊，所以他这里面呢就特别对于这些人特别感兴趣啊，写了很多这些人他们因为有信心也能够得救。相对的对于主流人士这些人来讲说他们是自义，所以说很多的比喻都在说其实一个税吏他以前做尽了坏事，但是他在神面前谦卑的话他反而得救。一个法利赛人他可能做了所有犹太教律法上的事情，但是他自高自大他也没有得救啊。所以他写了很多有关他的很多比喻的连贯性，所有这些比喻的连贯性都是说这些人只要信神都能够得救，这些人他假如说表面上是做信神的事情他们其实是不会得救的。所以这是他写这个比喻的要点啊。那当然他也提出了耶稣是关乎万民的啊。那约翰福音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福音啊。那约翰呢是耶稣所召第一批门徒之一，他也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也是最亲近的啊。那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门徒全部逃走了，但是圣经说他留在那边，他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 所以说呢，耶稣在断气的时候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那他也是门徒中最后一个，而且他是得到好死的啊。那当然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啊，他住宿的背景是什么呢？那时候耶稣已经升天60多年了啊，很多门徒都已经殉道，能够讲耶稣事迹的已经太少了。但是约翰那时候他在以弗所在牧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深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认为物质是人跟属灵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并存的。他们那时候啊，希腊是把两个分开来的，所以他们否认耶稣又有神性又有人性的，所以他觉得他必要，他说哎，耶稣这个人我知道了，他是100%的人100%的神，所以我要写这个圣经出来，他不但是100%的神，而且他是从亘古就有的，所以说啊，所以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啊。那他说那时候大家认为说耶稣很多在就是以弗所的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神性大过人性的啊，他其实是一个神，只是他用一个人的形式出现，偶尔出现一下，或者呢他是一个人，只是他跟上帝有比较完美的，或者他一半是人一半是神，他是借着两个中间的。那约翰说这也都不对，我亲眼见过他，我亲眼就是说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说他说好，我所认识的耶稣他既又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因为他又是神又是人，所以才能够我们救恩才得完全，因为他是人必须要替我们人死，但是因为他是神，我们可以借着相信他而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这是约翰写他的原因。他也说真理其实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真理啊，他是道路真理啊。那你要接受真理，你就要相信按照真理去做，你就按照耶稣的方法去做啊。约翰福音对耶稣的人性也超过三卷福音里面，因为他要讲耶稣是100%的人啊。怎么呢？他说耶稣哭了，耶稣饿了渴了啊，耶稣会疲倦，耶稣也会惊讶啊。然后说呢，耶稣的祷告生活，所以耶稣也需要跟父神祷告的，跟我们一样啊。所以他讲了很多耶稣的人性方面，然后呢又讲神性方面也多过于其他三卷福音。他说有7个见证人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行了7个神迹，是最不可思议的神迹，是最难的神迹，最难解释的神迹啊。然后耶稣说了7句话来代表他的身份是什么，都是独一无二的啊。这是这7位见证人啊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大家可以再啊去看7件神迹呢，就是水变酒啊，是一个，大家知道酒水要变成酒不但要有一个酒曲在，而且还有一段时间的，但是耶稣却破除了时间的限制，他医治大臣的儿子在好远以外，耶稣也破除了距离的啊。那他医治的这个瘸子是38年生瘸子的人，他死里复活，拉萨路是尸体已经发臭了，他才把他救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最难的。然后耶稣自己说是天上的粮，是好牧人，他是真葡萄树啊。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啊，那7是希伯来最完美的一个数字啊，所以这是约翰福音跟其他3个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好，讲到这边我讲到了，对，耶稣是关乎万民的，对，我们从讲到犹太教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地方，我们也讲到耶稣是承先启后的啊，也讲到耶稣是福音书的历史，然后耶稣为什么到世界上来是关乎万民的。那讲到这边，到底这个跟除了大家了解这个以外， 这个跟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是刚刚说到，既然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就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是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大家思考一下，耶稣的门徒在三年跟着耶稣吧。耶稣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耶稣给他们看神迹，耶稣教他们东西。居然到这时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是懵懵懂懂的。那是怎么样来了一件事情，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奋勇向前，愿意为神而死？最后确实没有一位是得好死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头。是怎么？为什么在？当然有人说是因为圣灵来了，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们真的感受到神的爱了。什么叫做感受神的爱？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多少人的讥讽，你说你来救人的，你可以下来吗？你说你是犹太人王，你救了别人，你却救不了自己吗？但是耶稣却没有下来。然后耶稣被死了，埋葬了，他们认为耶稣这个人是个废人，我大概跟他跟错了。结果等到耶稣复活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吓死，奇怪，怎么会有人救人是这样救法的？他明明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他却不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愿望，他要完成。这个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要既然信耶稣，我们也要去做一件，做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不同选择是什么？就是牺牲。我愿意。什么叫做牺牲？牺牲的意思就是说，我明明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不去做，因为我爱你，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所以他的门徒都是那时候才体会到，耶稣那时候显了神迹什么，他们看了以后并没有完全相信耶稣。所以说真正让别人相信，不是说你能力很大，你这个显神迹，就像耶稣那时候行了多少神迹给他门徒看，他门徒还是不懂。但是当他经历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复活，他说他真是神，哎，那他从十字架他可以下来了，他为什么不下来呢？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愿望，他有更高的一个理想在，为了这个理想他愿意牺牲，我可以做的事情我不做，这个才是让他的门徒改变的。因为我碰到好几位跟他们谈到他们为什么信耶稣，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他说我听过很多宗教，但是没有一个宗教是跟我讲说他要救我，他是自己死来救我的。很多宗教都是跟我讲说，你来信我，信了以后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给你。很多宗教是说你来信我，因为我是最厉害的。但是他说基督教耶稣做的确实是说，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我明明可以不这样做，但是我却这样子做，因为我愿意牺牲啊。这啊，所以说你我假如要信耶稣的话，真的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就要去学耶稣在关键的时候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牺牲的意思就是你明明可以，但是你不，因为啊这个原因啊。所以从这边来看啊，那我们怎么信耶稣，怎么做不一样的选择呢？通常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相信啊，很多人说，哎，我相信啊，我相信耶稣帮我做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啊。那所谓就是说认同真理，接受真理，这个是脑对脑，你相信了你不去做，所以这个不能够使你得救的，你只是相信。 然后呢，这就是英文说的 believe that， 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发生跟我没有关系的。虽然我来教会，虽然我来这些，我查经，我什么我都相信，但是要叫我信靠神，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这不是我做的事情啊。那第二呢，就是你要信任，就是英文所说的 believe in。那你这是真心的相信你能够行出真理，信靠并顺服神，这是第二类的信心，就是说你为了神你会做一些事情啊。但是圣经要叫我们讲，要走到坚信，坚信就是说持续不动摇啊，这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你愿意做牺牲的，你明明可以做但你不去做，虽然你做了以后你面对一个反面的环境，你以为你做了以后神会祝福你，你做了以后你突然发现觉得情势越来越糟了，这时候你说我还是持守神的道，因为我相信的神不是神做了什么的神，我相信神是神是什么，神既然爱我，他愿意牺牲啊。所以说这是啊，那到坚信的时候你才能够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大家看耶稣，有的人看他是神的仆人，有的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在三年里面他什么角色他都做过，他明明可以是神的儿子，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他却为了要救人，他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那你我也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那怎么做不一样的选择呢？第一个，在人际关系里面，当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需要跟感受不同的时候，你是先想到别人的需要感受还是自己的需要，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对，我明明可以对你发脾气的，但是我不发脾气，因为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第二个呢，在工作上，你是赚钱第一呢，还是你在工作上荣耀神？对，很多人是急着要赚很多钱，有的人有机会赚钱他却不赚，他说我为了要荣耀神，这个才叫做牺牲啊。这个也是第三个，在资源处理上面，神给我们很多时间，神给我们金钱，神给我们的孩子，神给我们很多机会，我们把这些机会都占为自己所有，还是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啊。有的人说，你看一个人的属灵生活，看三件事情，第一个看他的 checkbook， 看他钱花在哪里，第二个呢看他的 calendar， 看他时间花在哪里，第三个看他的朋友，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啊。所以我们这些上面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第四个，即使在属灵服事上面，你做属灵服事是为自己还是为了荣耀神啊。所以说这一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我刚刚跟各位讲了很多，这一些都是希望把事情讲得清楚一点，但是真正我希望各位能够回去想一想的是说，你是相信了神，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啊。其实这三个阶段跟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是完全符合的。耶稣说过一个什么撒种的比喻，对，第一类人是什么？撒在路旁没有泥土的，那这些人就是不会信的，那不在我们里面。第二个呢是一个浅土，因为没有根，所以太阳一晒起来他就忘记，那这一类人就是相信，哎，我认同，但是一遇到生活不对的时候我就不信神了啊。那第三类的人说什么？泥土里面有荆棘把你的道压住了啊。那耶稣说这荆棘是什么呢？是今生的财富跟今生的忧虑把你给缠住了。只有第四类的人呢是好土， 好土可以结果子一百倍六十倍生，哎，好土是不是生来就是好土的？不是哦，好土一开始可能是在路旁的，他后来有了一些前途，有了前途以后他又变成生土，生土里面又有很多荆棘在，他自己把荆棘一点一点除掉，把它变成好土的。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对，虽然我现在跟各位的讲题是说耶稣是关乎万民的，但是万民是不是关乎耶稣的？不是啊，只有好土的是关乎耶稣的啊。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个来跟大家鼓励啊，那我自己也是常常用这些事情来，就是说在神面前来审查我自己。那我也希望各位也从这边，虽然耶稣是关乎万民的，但是我们怎么做能够让我们是关乎耶稣的啊，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好，我们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结束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感谢你的计划，神啊，你是全世界的救主，神啊，你也是创造全世界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人类悖逆的时候，你就因为爱我们而做了一定的牺牲。神啊，真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有权柄，一个有能力，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来救我们却是用一个最卑微的身份，却是用一个死的方法，自己先死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启示我们，我们要接受你的人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们愿意在今天这个花花世界中间，我们愿意做一定的牺牲，我们愿意选择来跟随你，而不是认同这个世界。神啊，我们感谢你让这么多的先圣先贤借着你的启示把圣经写下来，让我们清楚知道神你的旨意是在哪里。神，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信心，我们愿意跟随你，也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神啊，你也就是对于我们相信你的能够做一定的回应，借着看得见的人事物能够看到你的存在，因而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把这个就是主日的崇拜再次放在你的手中，请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那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